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再一次来到山谷会堂，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首先我还是代表Cupertino会堂问候大家，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这么一个新的教堂一同来敬拜神实在是神的恩典实在为你们感谢愿神大大的赐福你们，也使用这个教会成为多人的祝福。上个星期三6月26号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了他们对美国婚姻保护法也就是 Defense of Marriage Act DOMA 还有对加州8号提案的审理结果。我想很多人都看到了结果是相当的令人失望。那婚姻保护法案呢，是1996年通过的联邦法律，那是说合法的婚姻呢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同性婚姻不被联邦级别所承认，包括政府职员的福利、涉案受益人的福利、移民和夫妻联合报税等那6月26号的判决是，只要你在所住的州通过同性可以结婚，那同性结婚后的 quote unquote 配偶就可以享受联邦政府所给予的婚姻一般婚姻配偶的相同待遇这等于是承认同性结婚的权利那至于对于加州8号的提案呢最高法院是不受理意思就是承认地方法院的判决，那地方法院对8号的裁决是8号提案违宪那这个其实就等于承认同性可以结婚我想我们都知道8号提案是加州在2008年提出的一个法案，就是认为婚姻是一男一女同性不能结婚，那时候是经过加州 州民投票通过的但是呢地方法院推翻了这个决议，那最高法院也同意了所以这两个审判呢等于是判决同性可以结婚那旧金山天主教的大主教说，对于美国和婚姻制度，今天是悲惨的一天这是悲惨的一天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世代呢越来越不看重婚姻，很多年轻人呢他们不愿意结婚两个人喜欢住在一起就好了，何必结婚呢增加约束，那也再不然呢他就是看对眼了就结婚了然后一遇到困难吵架了呢那干脆就离婚吧那美国的离婚率呢已经超过了 50% 意思就是两个家庭当中就有一个家庭是以离婚收场。我们不管这个离婚的原因是什么谁对谁错，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现在更不得了了同性也可以结婚将来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世界呢真的是会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不知何去何从。黑的可以变成白的，白的可以变成黑的不过我们实在还是要感谢主，我们属主的人有神给我们这本圣经无论如何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回到圣经，看神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就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看神怎么看婚姻这一件事。我们就来读今天的经文，在希伯来书13章第4节，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希伯来书13章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预备来。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怀着一个战兢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代邪恶，这个世代更远离神的一步。主啊，我们不知道这个世代会走向何方。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因为我们就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先求主来赦免饶恕我们的过犯。主啊，我们实在太轻忽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在这个世上没有见证。主啊，我们对这个世代没有影响力。我们求主怜悯饶恕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求主再一次用你自己的话来光照我们，来提醒我们。主啊，你对婚姻的心意是什么，帮助我们真是能够紧紧的来跟随我们的主。 主啊，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讨我们主的喜悦。我们将今天这段经文、这段时间来仰望主。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让我们的心来渴慕你，像鹿渴慕溪水一样，你就是我们宝主。感谢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看下一个哈。当我们讲到婚姻啊，人人都应当尊重的时候啊，这句话呢，在英文的翻译哈是 "Marriage should be honored by all." Marriage should be honored by all. 我们看下一张 slide 哈，可以动吗？啊、哦，不能动吗？是我可以 control 吗？哦，哦，只有这张是吧？哦 ，OK。啊 ，OK， 好，我寄给 Miles， 他没有给你吗？没有哈 ，OK， 好，没关系，我们就不用了哈，我们就不用了，那你就想象了啊。好，那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哈，NIV 的翻译是 Marriage should be honored by all 哈。我们知道人类的第一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啊。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到二十节哈，二十五节讲到啊，神看亚当一人独居不好啊，就为他造了一个配偶，就是夏娃啊，来帮助他。然后又说，因此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所以人长大了，到了一个适婚年龄的时候呢，他就要独立了啊，就要离开父母，就要去结婚啊。夫妻两个人就成为一个新的单位，二人成为一体。那成为一体呢，包括身体的联合，也包括心灵的契合啊。二人在婚姻里面享受神所赐美好的性关系，夫妻彼此相爱，互相帮助，互相扶持。那神还要他们呢，生养众多，治理这地。同性恋是不能生孩子的啊，因为神本来就不是这样设计啊。同性恋的性行为是逆性的。男的和女的受造不同，作用就是不一样，你硬是要逆性去做呢，你只好自取败坏。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啊，婚姻是谁所设立的，不可当儿戏啊，不要一看顺眼了啊我们就结婚吧啊，那遇到冲突了我们就吵架就离婚啊，婚姻是很慎重的事啊。婚前呢，我们要好好的祷告寻求，好好的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别人合适的配偶，婚后我们就要努力去经营建造。这个是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契约，是一生都要持守的，也是一生都要付上代价去经营的。现今很多的世代，人不尊重婚姻，把婚姻当儿戏，甚至男跟男、女跟女在一起，这也叫做婚姻。将来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搞不好两个男人、两个女的呢？搞不好你跟你的小狗也可以结婚呢，啊，你如果用他们的理论去推演的话，可能性太多了，彻底的毁坏神所设立的婚姻，一男一女的配合。下面说，床也不可污秽啊，床所指的是男女之间的性行为啊，亲密关系。那这是保留给婚姻的，在婚姻之外有了性行为就污秽了床啊。下面又进一步解释什么是床不可污秽啊，什么样的情况是污秽了床呢？他这边说，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苟合行淫啊，那苟合行淫在 NIV 的翻译是 the adulterer and all the sexually immoral 啊。整句的翻译是什么呢？Marriage should be honored by all, and the marriage bed kept pure. For God will judge the adulterer and all the sexually immoral.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大致把淫乱呢分成两种啊，一种是苟合，一种是行淫啊。那行淫是什么呢？行淫就是 adulterer， 这是指的一个人结婚之后又在婚姻之外跟别的人有这个亲密的行为啊，我们所谓的婚外情啊，还有人所谓的小三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行淫之类的啊。圣经里面有许多方面的教导啊，十诫的第七诫告诉我们不可奸淫。那婚外的感情 啊，或是这种亲密的行为呢，是对婚姻是破坏力是很大的，很多时候是不能挽回的。主耶稣也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容许人可以离婚，就是其中有一方有了淫乱的行为，行淫啊，在婚后的婚外情啊，婚姻之外的亲密行为啊。苟合又是什么呢？苟合就是 sexually immoral 啊。我这里又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两种啊，一种是指婚前的性行为啊，然后呢，另外一种就是同性恋。因为这两种呢都不是在婚姻之内的一个行为啊。那关于婚前的性行为哈啊，圣经好像没有提到太多啊。我们看利未记十八章里面提到很多淫乱的行为啊，比如说乱伦啦、比如说跟邻舍的妻有那种行为啦啊，甚至跟动物有这种行为啦，甚至同性恋啦，在利未记十八章里面提了很多，但是好像没有提到婚前性行为啊，他的罪啊。但是我们如果翻到申命记二十二章啊，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申命记二十二章呢，提到呢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啊。那关于这个婚前的性行为呢，有两种啊。第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婚前有这样一个亲密的行为，然后呢，这两个人呢将来没有结婚，各自有各自的婚姻了啊，他们没有在一起了。这种情况呢是很明显的淫乱啊，因为等于你跟别人的妻子或丈夫发生了这样的行为。所以在申命记第二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啊，中间的时候他就有讲到啊，在十三节到二十一节讲到一个 case， 就是说当一个人结婚之后发现他的妻子有不贞的行为，在婚前有不贞的行为的时候，他可以去啊，去找本城的长老来作证啊，如果证实他婚前是啊是不贞洁的，他可以被石头打死啊。但是如果诬告呢，他就要赔偿啊。这表示什么？就是说，即使我有婚前的行为，但是如果两个人将来不是在一起，那就构成了淫乱啊，就构成了淫乱。现今的年轻人对这方面的关系太随便了啊。大学生有超过50%以上的他们有这种行为啊，把男女朋友带回去啊。啊，在学校外面同居啊，这个情况太普遍了，习以为常了，不以为耻了。你看他如果他的行为如果超过一个人，超过一次，那就构成淫乱了，因为他将来绝对不可能跟所有他发生过关系的人一起结婚，对不对？只能有一个吗？但如果你做了超过一个的话，就构成圣经里面所谓的淫乱的行为。啊，这是一个啊，婚前的性行为，假如将来不是结婚在一起的话，好，那我假设我跟其他人都没有关系，我就跟我这个男朋友或女朋友，我们将来也决定要结婚了，只是说呢，我们现在先在一起，先住在一起啊，那我们将来反正要结婚的，那可不可以呢？啊，如果你看申命记第二十二章下面呢？在28、29节啊，如果你有翻到，你可以看啊，那28、29节这边说什么哈、啊？他说，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他与他心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色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啊，这边说什么呢？今天两个人。双方同意，双方都有这个意愿，而且呢都没有跟其他人有过这样关系的，只是你们这两个人，而且呢将来你们将来呢你们也打算在一起的。这边告诉我们，这个男子呢要拿50色克勒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所以当我们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当我们发现两个未婚男女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鼓励他们就走向婚姻的道路。但是你在婚姻之外你发生这种行为，这圣经说他玷污了这个女子，也是神所不喜悦的，虽然不必被打死，他已经不单纯了，他已经不清洁了，他被玷污了。圣经是用这句话来形容这样的状况。那在哥林多前书7章2节这边讲什么呢？他说，但要免淫乱的是，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未免淫乱的事啊。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什么意思呢？今天如果你们的行为不是在婚姻之内，不是跟自己的丈夫或妻子，那你就是构成淫乱了。你婚前的行为，你不是丈夫妻子吗？你们还没有吗？是吧？那就构成淫乱了。如果到这一节去解释的话，所以圣经很清楚的讲明，这个性行为是在婚姻之内的，婚姻之外，婚前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今天的大学生，他们的关系真的是很随便啊！如果你看各样的统计数字，已经超过 50% 以上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我真的很不希望这些年轻人，他们就放纵自己的情欲，好像去尝试一些神所不要他做的事情，好像觉得很新鲜、很有趣、很好玩，以至于败坏了自己的身子，以至于败坏了他跟神的关系，很多时候是没办法挽回的，很多时候造成那种伤害是没办法挽回的。我们又何必被打得鼻青脸肿才回到神的面前呢？我们又何必敬酒不吃吃罚酒呢？一定要自己去尝试，一定要自己去走自己的路，到最后身心都受到严重伤害的时候才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很为现今的这些年轻人感到忧虑。为什么我们年轻人当中有这么多人同情同性恋的？你看到我们下一代 70%-80% 他们同情同性恋了。一方面他们受到学校的教育啊，你要去包容别人，你不要去侵蚀他啊，你要能够多元化等等等等。他们不能够分辨，不能分辨什么是好的，是什么是坏的。今天遇到一个残障的人，我要包容他，我要关心他。我遇到黑人，我要给他一样的权利，这个是对的，对不对？他就把这个同性恋也放在这一栏里面，这个 category 里面，你根本搞不清楚。哎呀，他们也可怜啊，为什么不让他们结婚呢？不人道啊，没有办法去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是非不分，我们下一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教育底下。同样的，他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底下，男女之间的关系太随便了。今天他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他没有立场去批评同性恋的。为什么？啊，你所玩的对象也只不过是性别不同而已，你有什么好去责备别人呢？在神眼中都是罪人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有很大的责任，要来把正确的教导给我们的儿女。我们有真的有需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来遵行神的话。其实不只是神这样子讲，很多实际上的这些分析都是不难否认的，就是不难明白的。啊，很容易明白的。今天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你们已经认定好我们将来要结婚了，但是万一某种原因不能结婚怎么办？你已经失去你最宝贵的了。你将来真的碰到那一位神所为你预备的，你会非常非常的后悔，因为你已经不再纯洁了。万一怀了孕怎么办？啊，你说现在这个堕胎很方便，对不对？啊，拿掉就是了。那你就犯了跟大卫犯的一样的罪了。大卫犯什么罪啊？奸淫、杀人。你呢？可能还不止一次。严不严重呢？非常严重，是不是？ 当然我大卫回到神的面前，神赦免饶恕他了，但是刀剑没有离开他的家。你今天你软弱，你跌倒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很多时候对于身心的那种伤害是一辈子的。我们为什么要犯了错，为什么要跌了一大跤才回到神的面前呢？有一次耶稣在撒玛利亚跟一个妇人谈到，在一个井旁，耶稣跟这个妇人说，请你把你的丈夫带来。他说，我没有丈夫啊。耶稣说，你说的没错，你没有丈夫，你已经有五个，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表示他已经有六个性关系是吧？他满足了吗？耶稣说，你喝了这个水还要再渴，你要喝我所赐给你的水就永远不渴。没办法满足的，越来越渴的。不要自己去尝过之后才来后悔，为什么不好好早点听神的话呢？所以婚前的性行为，不管是将来有没有结婚在一起，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好，那这个苟合呢，还有另外一方面，就同性恋。同性恋的人，他们也会去查圣经哦，他们也会跟你讲，圣经没有讲到同性恋是罪啊，索多玛、俄摩拉是他们没有好好的接待友人啊。如果你自己对圣经不熟的话，你也跟他骗去了，是吧？同性的结合根本不是婚姻，只不过男和男、女和女行可羞耻的事。神对同性恋的厌恶是非常明显的，惩罚也是很清楚的。创世纪十九章索多玛、俄摩拉的故事，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圣经还有其他的书卷，每次提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都是提到一群悖逆神的人，一群因悖逆神而遭到神惩罚的人。不需要客气的。犹大书第七章第七节，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永火的刑罚。有的时候，我们在跟这个慕道友谈福音的时候，我们很怕跟他讲，神又曾经用洪水毁灭世界。我们很怕跟他讲，神曾经用火来烧灭 烧掉索多玛、俄摩拉两个城，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 concern 呢？好像神做错事情了，神一点爱心都没有。哎呀，我们不要跟他讲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害怕。没有一个人比神更公义，没有一个人比神更圣洁。没有一个人比神更慈爱，神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你如果真要用圣经的讲法的话，如果有人去问耶稣关于索多玛、俄摩拉的事的话，你想他会怎么回答？他说啊，如果你不悔改的话，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还要比挪亚受的。有没有这节经文？回去看啊，对不对？如果有人要来劝你耶稣讲这个故事的话，耶稣只会更严厉的谴责。如果你不悔改，你所受的比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的环境不是很好，那常常有这个苍蝇、蚊子啊、老鼠、蟑螂。那现在很多人把老鼠当 pet， 对不对啊？我们那时候不需要，那时候那自己就跑来了，而且很多。那我们家有个大桌子，一个木头桌子，很重啊，也很旧了啊。抽屉我是很少在用的啊。有一次呢，我要找个东西哈，那抽屉本身就是那不是很不顺哈，要用力拉，这卡在那个地方哈。那天我非得找个东西，所以我就用力把它一拉开，让我吓一跳，哇，里面有一窝的小老鼠。刚刚生出来，眼睛都还没张开，哎呀，吓死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如果你碰到了，你会怎么样啊？哎呀，好可爱啊，好可爱啊，赶快喂他一点东西吃啊， 那也许有人是这样的，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一定吓得要死，我就赶快把那抽屉拿出来啊，也不敢看哈、啊，赶快跑到我们家后面有一个垃圾桶啊，很大的垃圾桶，公用的，啪一下全部倒进去了。假设哈、啊，假设当中有一只小老鼠，它会讲话，它也很聪明，它跟我讲说：“徐志强啊，你在搞什么？我还没有开始偷吃你的东西。”我爸爸妈妈看我是非常宝贝的，非常纯洁的。你莫名其妙，你不公义，那你要怎么跟他讲？我跟你说不必了，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我不晓得你长大，我才知道你会干嘛，对不对？神知道他在做什么，神是轻慢不得的。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的地方提到同性恋，利未记18:22，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利未记20:13，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在他们身上。罗马书1:26-27，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这些很清楚的讲到同性恋的罪，所以不管是婚外的、婚前的、同性恋的，这些肉体关系都包括在这里所说的苟合行淫。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神是轻慢不得的，他是圣洁公义的，他的审判也常常是很严厉的。神的审判可以是现今的，也可以是将来的。所罗马俄摩拉就是一个现今的例子。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也是现今的啊，神是轻慢不得的。那这审判也是将来的，我们将来都要为我们在世上所做所行的向神交账。所以当我们面对审判，我们一方面要谨慎自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得安慰，因为看起来好像撒旦得胜了，但是至终撒旦也要受到审判，也要受刑罚。我们不需要气馁，我们的神是掌权的主，至终他必要审判。所以当我们面对神的话，还有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这么大的挑战，我们可以做什么呢？第一个，我想到我们要自我省察。省察什么呢？第一，我们夫妻的关系。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婚姻是不是有看重？是不是有不尊重的地方？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是不是有不忠诚的地方？我们的夫妻是如何处理冲突的？我们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用刻薄的话去攻击对方，去伤害对方？是不是动不动就提离婚呢？我有没有好好的去经营建造我的婚姻？我有没有好好的去对待我的配偶？还是我常常去拆毁，给魔鬼留地步呢？第二个，我看到的要省察，就是我们跟子女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有做个好榜样给我们的儿女，让他们能够羡慕一个很好的婚姻关系？还是他们的印象里只是一个争吵不休的父母，以至于他们害怕婚姻，甚至因此厌恶异性，可能走上同性恋的路啊？第三个，我们是不是重视我们儿女灵命的栽培跟品德的教养？今天我们不少的基督徒父母，他们看重人远过于看重神，看重自己的儿女远过于看重神。怎么说呢？我们是不是花很多的时间在儿女身上，以至于我们连亲近神的时间都没有？整天在帮儿女这个那个，忙到最后精疲力尽，我没有时间读圣经了，我没有时间来准备教主日学了，我不能服侍了， 我太忙了。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他们家夫妇都在上班。有一次，她先生跟我讲，这个姐妹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家兄啊，你的钢琴弹了没有？那过几分钟，哎，你中文写了没有？再过几分钟，小提琴拿了没有？哎呀，我一听到就差点要昏了。哎呀，我说小孩子怎么学这么多东西啊？钢琴跟小提琴能够在一起学吗？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叫我去学风琴啊。我从小在教会里面，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啊。那时候没有钢琴，就风琴。风琴你要脚踩，对不对？然后用手弹。我妈叫我去学，我非常生气。我说这是女生弹的东西，怎么男生在弹这个东西呢？我有我的偏差啊，这个。所以啊，我很不舒服啊，就弹弹的。结果每次弹我都跟我妈板一个脸了。最后过两个月之后，我妈说啊，算了算了算了。哎呀，对我是 great relief。我不是说不要弹或是要弹啊。其实小孩子能够让他去学个乐器非常好，你要告诉他你将来可以用这个来侍奉神，你将来可以用这个来侍奉神。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儿女来做什么？来带给你荣耀，对不对？哎呀，我的儿子考过第几级了，哇，他的小提琴去比赛了，他去参加学校的辩论赛了，等等等等，是吧？我们家三个儿子呢，他们从小也是学钢琴啊。那、啊、怎么学法呢？当然就是老师那边学半个小时，有时候45分钟，对不对？回到家也要每天要练45分钟，对不对？啊，那常常是下午我就可以早一点回家，我就陪着我儿子。我们家那个小的啦，他这个每次在钢琴上面弹个10分钟之后，然后就到厕所里面去蹲个10分钟，回来再弹个5分钟，然后在沙发上再躺个5分钟，啊，然后再去5分钟弹一弹就结束了啊，45分钟好了。哎，我说哥，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当然，我太太在家的话，他就没这么好过了。不过是这样子啊，我觉得他弹的已经比我好了哈。以前我对我爸妈是怎么样啊？拒绝的，对不对？啊，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放纵孩子哈，我觉得我们不要太期望太高了，对不对？啊，不要把自己没有完成的愿望呢，一定要强加在孩子的身上。啊，一定要孩子考第一名，一定要怎么样才能够光宗耀祖，让你这个做父母的比较有光荣，是不是啊？啊，我们要按神的教导来教导他们，他们是怎么样的材料，怎么样去教导他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所看重这些东西，过于看重我们跟神的关系，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自己要去反省的。第二个，我们会督促儿女去考好的成绩，我们很看重他的学术成绩，我们不看重他们跟神的关系。常常我们教会就有弟兄姐妹，哎呀，真的是礼拜天排了什么学钢琴啊，什么什么游泳比赛啊，啊，什么辩论比赛啊，通通排到礼拜天去了，还不能来聚会。如果真有紧急的事情，临时的，我想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是长期的，你这个做父亲做母亲的就要做个决定了，这样做不好，影响你的灵性。很多时候这个孩子去了之后，一个学期两个学期完了之后，看不见人了，他也不来教会了，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你不看重教会，你教给他这样的一个观念，是不是？还有很多时候学校有考试了啊，不要去查经了啊，不要去聚会了，你好好的读书。我们是不是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带给我们的孩子？我自己从小在教会长大，我高中三年我参加我们学校的团契的学校的团契，除了教会的团契跟聚会之外，我也参加学校的团契。学校团契通常是在 weekday 当中有一个傍晚或者晚上有查经的聚会啊，所以我除了参加教会的聚会，我也参加团契的聚会。高中三年，大学四年，高中三年在团契里面， 在学校团契里面，高中高一、高二、高三，你觉得哪一个年级的学生比较少？高一、高二、高三，你觉得哪个年级的学生比较少？高三，对不对？为什么？高三要考联考了，对不对啊？哎呀，忙着联考，忙着考试，忙着模拟考，等等等等，不要去，不要去了，团契不要去了，也没几个人去嘛。高三都没有什么人去啊，你为什么要去啊？那我可以跟你讲，高三那一年我几乎没有缺席过团契的聚会，我也没有缺席过教会的聚会。我甚至高三那一年，我教了一年的儿童主日学，也在高三那一年，我把圣经差不多读了一遍。因为你要教你就要读嘛，对不对？你不读你怎么教啊？人都有惰性的是啊。那我要教我就要读啊。我记得有一次星期六晚上的聚会，团契聚会完，有一个哥哥，他是调到我们教会附近的一个单位在那边服役啊，找到我们教会来聚会。礼拜六晚上聚会完，他跟我讲说：“徐志强啊，他说你已经是高三的学生了耶，你要好好的花时间去准备考联考啊。”哎，我说谢谢你，谢谢你，我知道。啊，不过下礼拜我又去了，对不对？哎，我如果知道我礼拜三学校有团契聚会，我如果知道礼拜六晚上教会有团契聚会，礼拜天早上教会有聚会有服事，我就好好的用其他的时间来读书吧，可以吧？我可以更有效的来读吗？也可以，是不是？啊，我也不一定要上一流的大学吧，我也不一定要考第一名吧。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比较重要呢？今天我们如果太随我的孩子，甚至你教导孩子不看重教会的时候，你不要期望他到大学他自动会去找教会。你说你到大学去赶快去找个教会聚会，对不对？大学里面乱七八糟，过两个礼拜打电话给他，哎，你去了没有啊？哎，我还在看。过两个月再打电话给他，哎，我还在看。过了一个学期之后，他说他不去了。你能干嘛？因为你已经把他养成个习惯了，不看重跟神的关系。大学里面有太多的太多好玩的东西，吸引他的东西，是不是？第三个，我们会逼孩子读书，会送他去补习，我们呢却不看重他的信仰啊。我们说随便让他了啊，让他自由去选择吧啊，给他自由啊。那我今天要问你啊，今天假如哪一天你跟你的孩子说，爸爸妈妈不管你读书了啊，给你自由啊，你要做就做，不做也不做也没有关系。那我要做一个统计哈，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你跟你孩子这样讲的时候，他会更认真读书的举手？哦，真的、啊、有一位啊、哦，感谢主啊，啊，好。如果你跟孩子这样讲，他会花更多时间在电脑、在电视上面的举手？我相信你比较多吧，是吧？啊，你让一个人让他最先去发展的时候，他的结果是什么？绝对是往下走的嘛，还用讲吗？今天他到了大学，强调自由，非常的自由，把你以前的束缚都拿掉。他的结果，我不会讶异，远离神的吗？背逆神的吗？如果你们有孩子要准备上大学了，我知道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去看大学哈。啊，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啊，我三个孩子，三个男孩子都大学毕业了啊，两个在做事，一个在读神学啊。啊，我当初也没有做得很好，但是呢，过来之后我觉得啊，可以做到他参考的。你今天孩子上大学，你带他去看两个地方啊，一个是学校的宿舍，学校的宿舍啊，现在有的大学宿舍呢啊。不只是说男生女生住在，就是说比如说这个 unit 是男生，隔壁可能就是住的都是女生，对不对啊？这个现在已经很普遍了。但是有的大学甚至男女生共用浴室的，你们有听过吗？有啊，共用浴室的。你想这个会带来什么？孩子会更圣洁吗？更爱主吗？当然有可能，绝对是少数，对不对？ 你给他更多的试探，更多跌倒的机会。所以我鼓励你们孩子要上大学，你去看他们的素质到底什么。我记得我们家小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学校寄来 brochure， 哇 co-ed， 一个大床，房间里面的大床，一个男生坐在那边，一个女生坐在那边，在聊天，很好的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和谐的这个 communication。 我看了之后就说 forget it，赶快去找有没有都是男生的宿舍，非常小的字，赶快把它打勾，我要这个男生宿舍。后来也没有分到，到底还有没有不晓得。起码找一间都是男生或都是女生，然后浴室在里面的，对不对？你就不要老是跑到外面去嘛，对不对？比较好一点嘛，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去啊。我记得我到美中去短宣的时候，他们的学校都还不错啊。他们有学校就是一栋很大的宿舍啊，虽然都是男女生都在里面，但是呢他们有好几个不同的 wing 啊，每个 wing 都有个门进去的啊，这个 wing 是男生，下个 wing 可能是女生，我就起码这样子也好吧啊，不要太 close 吧啊。所以我们要为孩子找一个好的学校环境啊，不要只是注重成绩，不要只注重他的名声。第二个，你要带孩子去看大学的时候，看他学校附近的教会，你先在网上查一查他们附近有哪些教会，是哪个宗派的，他们的信仰怎么样。你甚至可以打个电话去问他的 pastor 啊，你对大学生的这个教导是什么啊，你们教会有没有什么强调所着重的啊。你带他去看的时候，甚至跟他 make appointment 去跟他谈一谈。因为孩子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如果没有熟的人，他很难自己去的，对不对？我们都花这么大的功夫送他去补习，送他学这个学那个，我们能不能再多花一点帮他去预备找一个教会呢？看看教会里面有没有谁哪个孩子去过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读书的，能不能介绍一个好的教会，能够介绍一个好的传道人。这个时代我们年轻人遇到非常大的挑战，我们要为他祷告，我们也尽可能的帮助他们。除了我们自己省察以外，我看到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我们真的要好好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因为我们的见证实在太差了。我们被这个世界牵着鼻子走，我们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我们太安逸了，我们也不知道魔鬼的诡计，没有警觉。我们也要为，如果我们当中有同性恋的朋友，如果我们有同性恋的朋友，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求神怜悯恩待，求神让他们看见他们自己的得罪神的地方，愿意回到神的面前，也只有神能够满足他们。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代求，有没有？创世纪十八章啊，如果那个城里面有五十个，你还毁灭他？不毁灭，四十五个、四十个，一直到十个，最后他都不好意思求了。但是我个人认为，神答应了他的祷告，为什么？因为神还是拯救了罗德一家，是不是？这个我相信是亚伯拉罕心里面所想的。我们为我们的朋友祷告，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为我们的家庭祷告，为我们的儿女祷告，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会祷告，实在需要太多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用自己的话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我们也求主你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有能力行出你所要我们行的。主啊，我们来仰望你，我们的盼望就在主。主啊，帮助我们好好的谨慎自守，好好的警醒祷告。主啊，好好的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配偶好好的祷告，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来向主仰望祈求。主啊，你把我们摆在现今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主啊，你要我们怎么样来见证你，荣耀你，求主帮助，让我们真是能够像明光照耀一样在我们的周围。谢谢主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